那今天我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，其实观察的重点啊，有人也用这种方法，就是七个 W。当你碰到一段圣经，特别是叙事文的时候呢，你说看什么呢？第一 ，what， 到底他在讲什么？创世纪22:1说：“这事以后，这事就是个关键。前面到底讲了什么事情？这事是哪些事？以后到底他在讲什么？”约翰福音21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告诉彼得什么 ？What？ 耶稣问了他话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当我们用 what 来面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想到很多的东西，就是这是什么，他在说什么，场景是什么，什么什么是很重要的。那第二 when 何时，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路加福音19，耶稣到耶利哥城遇见撒该的这件事情，耶稣经过耶利哥 when。我讲的什么时候，是指耶稣出来传道的初期、中期还是晚期？如果是初期，撒该怎么会认识耶稣呢？如果是中期，到底是什么时候？如果是末期，那又是有什么影响呢？到底是一个时间上就一定会发生的，还是撒该特别去打听的？抹大拉的玛利亚跟其他的玛利亚跟其他的人去耶稣的坟墓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圣经上说是天快亮的时候，四福音里面也有提到说是黎明的时候，也有说清早出太阳的时候。那到底什么时候？那为什么他要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去耶稣的坟墓呢？有没有什么原因？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怎么会问为什么呢？还有迦拿的婚宴是第三天，请问第三天什么意思？前面有次日，再次日，又次日，第三日，这什么意思？观察 when 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，还有 who 到底主角是谁，配角是谁。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叙事文的时候，到底谁是主角？我发现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很快跳到上帝是主角，耶稣是主角，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可是如果你每一段都是上帝是主角，耶稣是主角，你恐怕没有看到很重要的其他的真理。假如神不算，还有谁是主角？描述的主题是什么？请问撒该跟耶稣在路加福音19，到底谁才是主要的人物？难道撒该不能算是主角吗？我们要想想看。约翰福音21，耶稣跟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见面，我们马上说耶稣是主角，没有问题。那彼得呢？那彼得做主角是为谁做呢？迦南的婚宴到底谁才是主要被描写的对象？迦南的婚宴里面有新郎新娘，有管筵席的，有耶稣，有耶稣的门徒，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有很多的宾客，到底谁是主角啊？我们看电影，你从不同的角度看，你可以看出它有一些不同的内容。到底谁是主角？ Where？ 在哪里？有时候我们不问那个在哪里的，不，我们观察的时候呢，你没有看到那一个场景，那个状况，你马上就解释，可能不一定很准确的。你有没有查过地图？耶利哥城在哪里？耶利哥到耶路撒冷有多远？耶稣一定要经过耶利哥才可以到耶路撒冷吗？提比利亚海在哪里？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哪里？耶稣怎么会跑到提比利亚海边去呢？门徒又怎么跑到提比利亚海边去呢？出埃及的路线如何？他怎么样经过那个旷野？到底40年走过哪些地方？ Where？ 透过这些观察，你可以更准确地知道这一段圣经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场景，给了我们什么背景，给了我们哪些资料，好叫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更准确。 Why？ 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去耶利哥？撒该为什么爬树？撒该为什么要把一半的给穷人？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你才有解释的可能性，你就说哦，我观察到了。所以观察的同时也是问 Why， 以便接到下面解释的里面。约翰福音21章为什么要问三次？三次有何不同？亚伯拉罕为什么要骗别人撒来是他的妹妹？当你去观察的时候，问 why 还可以观察出其他许多的资料。第六 how 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进展如何？如何完成？为何可以做到？如何 how 怎么做的？ wherefore 当连接词的时候，因此，所以，有什么结果？后来结果怎么了？我们一直看撒该，请问撒该那一件事情后来结果怎么了？结果是皆大欢喜，耶稣欢喜，因为他得着了撒该；撒该欢喜，因为救恩临到了这家；被撒该讹诈过的人欢喜，因为讹诈一赔四。结果怎么了？结果耶稣得人，众人得财物，撒该得生命。观察的越多，观察的越仔细，你靠近解释就更容易了。约翰福音21章1到22节，彼得为我们领受了使命，耶稣也把上帝所给他的使命传承给彼得，传承给我们。 Wherefore 结果怎么了？耶稣就可以进到使徒行传1章升天了，所以耶稣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了，彼得就开始服侍主了，服侍教会了，服侍人了，建立教会了。所以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7个 W 来观察。论说文上面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的部分，第一，背景。叙事文至少还说有个故事在，那有这个故事呢，我们光解释这个故事跟它的场景，我们就能够得到真理，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。可是如果论说文没有一个背景的话，那我们就很难咯。为什么保罗要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书信呢？为什么先知耶利米要写耶利米书呢？为什么阿摩斯要写阿摩斯书呢？那这些背景、时代、风土、人情，那都连在一起的，我们会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，因为背景不明白，到底这个时间跟那个时间差几百年，你不明白背景，你就很难把观察的准确。第二，作者到底是谁？如果我们不了解彼得跟保罗的出生的背景，跟他们被呼召的过程，你可能看彼得书信跟保罗书信，你就不太能够抓到那个差距。保罗是加玛列门下的，保罗是法利赛人生的法利赛人，保罗是一个有知识有学问年轻就出名的，彼得是一个渔夫。如果我们把他的背景搞清楚，他的成长过程，他跟随耶稣多久，他为什么会这样讲，路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，路加是一个医生，为什么路加要详细考察？先知的教育背景也有差别的，以赛亚是怎么样的背景，何西阿是怎么样的背景，约拿是怎么样的背景，他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，就他描写的写作也不太一样，所以作者很重要。到底是写给谁的很重要？写给提亚菲罗大人，提亚菲罗大人是谁？原因是什么？是写给散住12支派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写给腓立比教会，为什么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呢？写给腓立比教会跟写给哥林多教会完全不一样，写给腓立比教会充满了喜乐，写给哥林多教会充满了责备。如果我们不明白受书者是谁，我们很难明白全卷圣经的目的，还有主旨是什么，到底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你知道士师记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就不会很失望的看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。为什么士师记后面有个路德记呢？包括连编排在内，我们都相信神有他特别的旨意。士师记那个时代进到路德记，你没有看到一个很美的结果吗？当我们知道主旨它主要的内容之后，你会在读圣经的时候产生一个很新鲜的感觉。如果你知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，你知道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，你知道哥罗西教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个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， 在观察的时候，结构也很重要。我常常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，我常常喜欢用一个挂号，把它中间一段话拿掉。拿掉之后，你看主句是什么，旁枝是什么。有的时候一棵树哈，你整个都看到叶子，你不知道它的主干是什么。可是如果你知道主干是什么的时候呢，枝枝叶叶的不是不重要，而是要先把主干弄清楚了。所以你把一个句子拿掉，哎，上下文既然还接在一起。如果你把罗马书八章的最后一节接到十二章的第一节，你接过去看看顺不顺，你就知道九十十一它可以放进去又可以拿出来。可是你把它拿掉，没有九十十一的插入，那个感觉又是另外一个感觉。所以到底它的结构是什么，这个也是观察的重点。那今天是我们观察的最后一讲，所以我再把一些观察的一些进阶的部分，那跟大家提醒，重复的字词很重要。这一段重复的字跟词是哪些？为什么重复？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一直出现一，一是什么意思？重复出现，你就会知道说它有重要性。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三次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为什么要三次告诉他你喂养我的羊？重复的目的是什么？然后再仔细的去观察，重复又有什么一样的地方跟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耶稣哈，不会无缘无故来个三次，那总有个道理的。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跑出来的东西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三节一直讲到爱跟顺服，那爱跟顺服什么关系呢？因为重复出现爱，又重复出现顺服，所以你就知道爱到底什么意思，顺服什么意思，爱跟顺服什么意思。每一次的重复就让我们知道它一定有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观察的进阶，重复的字词很重要。还有什么呢？关键的字句很重要。什么是 key verse？ 什么是 key word？ 有的时候前后场景用一个关键把它接在一起，那关键的句子是什么？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那里，耶稣的门徒也在那里，耶稣也被请去赴席。以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，里面到底哪一个句子是关键句？如果你找到了，你就会观察整个的清楚出来了。因为你原来观察是个没有重点的，是平行的，是一样等同重要的。可是如果有一个经文特别的显明出来，你会以那一句做分水岭，前面的往这边流，后面的往这边流出来了。所以观察还需要观察那个关键句是什么，关键词是什么。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，就是连接词。神保罗牧师他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他常常说你有没有漏掉这个连接词。有时候他一提醒的时候，我们吓一跳，这个连接词我们原来以为不重要，后来发现很重要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，这里有非常多的连接词在这当中。一章十五节，因此连接词，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，那你读下去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就是又那些，那到底他们的关系是什么？透过连接词可以把它接起来的。还有一个解释性的语句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十七节十八节是解释十六节的，你光读十六节没有十七十八的解释，会给人基督教信仰是非常霸道的信仰。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那不信他的呢？就是你做老大，我们其他人都该死下地狱。如果你没有读十七节十八节，特别是对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你没有办法解释出十六节出来。你光讲十六其实不完整，所以解释性的语句你拿掉跟放进去很大的差别，需要观察。我们需要观察说这句话到底是个命令还是个建议。命令就一定要做，建议的话你可以采纳不采纳。神对亚当说的话，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 只有这颗分别上述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一个命令还是个建议？那如果是命令，你就不能不遵守。你会发现命令是很重要的。提摩太后书二章里面有11个动词，中文看不出来，原来的语言希腊文看得出来，都是命令句。如果是命令句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观察，我们需要观察说它是个应许还是个警告。如果它是个应许，是我们可以抓住的。腓立比书4章6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有个结果，神答应我们的，这是个应许，我们照着应许去做就得一个结果。路加福音6章38节说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。你看，这是个应许，神要怎么给我们呢？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可是他前面说什么呢？我们要用什么量器量，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。所以这是个应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讲完了好好观察。如果你一次不能够明白，你就再观察，再思想，再学习，再操练。好好观察，你就可以有好好解释，正确解释的可能性。我们从下一讲开始，就要来讲正确解释了。